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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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那个第706页啊，《大正藏》第706页哈。我们昨天有谈到一些观念哈。这个观念其实大家应该好细加的思维啊，那尤其是那个弥兰国王问那仙，谁是那仙啊？当然我们也可以问，那我们自己是谁？那那仙比丘就反问他，那车是什么样的车啊？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大家都必须用一个更，昨天我们也提到，用更一个务实的角度来思考哈。也就是我们经常叫如实观察。这个其实我发觉本来每个用词都是很有意义的哦。就是说，假如这个观察并不如实的话，你能不能生出的如实的字？不会有，不会有。就是说，我们昨天不是谈，就是说，当我想要放下。但这个放下并不是如实，但你内心，我们常讲就是这个智慧必要生出一种决定。决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对对世间的执着也是长透过长久的累积的这种熏习以后，有我们很多的妄想，这个妄想也不是轻易而出的哦。等于是我们对一个东西的那种信任啊，这种错误的信任是透过太多的资讯啊，我不是以前在一个地方讲课，就是说，假如这里每个人都是配合好来骗你的，你可能说一个人骗你，你可能说不可能，就可能他骗我，两个乃至我也参与进去骗你，你大概就说那大师不肯骗人呐，可能是这样。这时候如果大家所有在这里，你信任的认为都是修道人，竟然大家联合来骗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容易就信任？为什么？太多资讯让你信任他。其实我们这些人同时骗你，那还是小骗而已呢。因为我们所累积的对世间的这种误解啊，其实是太多非常信任，而且是就像我们对这个世间的看法。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桌子在这里，你们觉得是不是桌子？是，所有人类来这里看都是说是桌子哦。那信任度高不高？为什么？大家一起愚痴，笨的一样，看的都一样，所以走到哪里，你当你是人，别人也当你是人，所以每个众生都看你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你看每一个众生也都是具体存在。这种绵绵密密长远累积下来的这认定啊，其实不是轻易说你用想象就可以给它灌破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种修行看得太简单了，所以有时候我做几个观想，然后就想象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就放下执着，谈何容易啊！这个难免就是一种欺狂啊。所以我们想要如实观察，就是说你哪里执，就从哪里破，是不是？所以我们来讲说，我们透过五蕴来执着我，当然我就必须要用一个很深刻的智慧来观察这个身受心法。那身受心法其实就是五蕴，不是吗？有时候我们道理弄清楚，它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为什么观四念处啊？因为它这个方法其实很多方法都一样啦，都可以相通。但我们讲的四念处其实就是身受心法，那身受心法是不是就是五蕴？我依五蕴而生执着， 当然我就从我身执着的基础上去把它观破它。你身上般的从透过太多的角度啊，你对世间的看法，所以确认这个认知，这个认知虽然是错谬，但以一般世间的人来叫做对的啊。我们不是讲一个叫做导世俗跟一个正世俗嘛？导世俗就连世俗人都认为说错的，那我。有一点就是世间人都认为对的，而且是客观的，像科学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这样？这正确的吧？这是科学，但这个科学是不是真的？它是正世俗正的，但以世间法里面来讲，以佛法的更深刻的角度，它也是一种以各种因缘所形成的一种认知，以这一期生命众生的那种习惯所认知的是一这样的一个习惯，形成了这样的思维逻辑，这我们就肯定了。所以我们有一种叫之前我们以前学那个叫欧式几何，还有非欧式几何。那欧式几何是一种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近，可是现在还有一种叫抛物线的哦，那种不同的欧式，那非欧式看到的一种立体思维的更高的共思维，那打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观念，很多科学从这里产生另外不同的一个看法出来。那其实有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是各位固定的习惯来看待它，可是当我们这种习惯是大家依这种业力产生的共同看法，但是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欲界众生看的事情，色界众生不一定这样看的啊。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认为说每个人都嘛要吃饭，不吃饭会死。其实欲界不色界无色界众生就不这么认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维持生命是另外一种形态，他不是靠我们这么粗的饮食在维持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饮食习惯？因为我们同处欲界。我们同处欲界，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性质需要靠这种妄想，这种生命特质就必须要靠饮食让你产生这种执着，就是色欲还有色法啊。所以我们都还要色法还有欲，但无色界要不要欲？没有。他有没有色法？他也没色法。所以我们的思考经常是在色法的认知底下，但无色界不是如此。所以一界一界里面的思考，不同界的思考，其实不同度的众生里面，不同环境里面众生思考不同。那你为什么产生认定？而且这种认定是这么坚固？这是业力。除了你个人的业力形成，还有这个众生广大众生形成的共业，所以你看不清楚，所以你必须要如实观察。所以这个观察必须要，我们来讲就是说，假如你这个观察连自己都不能说服的话，你又如何降服你这根源的烦恼执着？我常讲就能说服了你自己的都不一定正确，何况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服你自己，是不是？所以在很多观察里面，它有一种他引导你，所以在佛法里面他就会开始我们之前讲啊怎么去观察这个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是智慧啊，在瑜伽师地都会谈到什么样的智慧，先观察什么样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框定它一个恰当的范围，做适当的观察，彻底将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看彻底，很科学的、哦、很科学的。所以这种观察其实如果没有佛法引导，你的观察经常是什么？会凌乱的。虽然你看似你在观察一个东西好像看清楚了、那我们会看到什么？看是看清楚了，你所得的那一份修行的功德竟然还滋润你的烦恼，就是你没有 我们讲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防堵啊，没有堵得非常好，就是说虽然你防在这一边，你认为这样看清楚，你因为你不能周边看一切法性，所以你关一部分的法性的时候，你虽然看是看清楚，但结果没想到这个法性必、哦、就像说我们现在看是吧，看苦，所有世间的所有的宗教不是要你离苦吗？对不对？是啊。但没想到当我们把这个苦看得太狭隘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就世间人做临终关怀，这临终关怀代表哎呀这个人要死的，得癌症的，我们想尽办法安慰他，满他的愿，用种种的爱心来呵护他，让他临终能如愿欢欢喜喜走。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们认为苦跟乐，他们的苦乐范围太狭隘了。他不晓得说你给他这种满足，有的人也就放下了，那就升了一个升天，或者是当人。为什么？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以大家的爱心也鼓励他的那一份稳定清净的心，所以他人天福报。但有的人是怎么样，躺在那里本来这一生都不快乐，结果临终大家都安慰他，他说这世间我这一生都那么难过、都那么孤独，到了临终才那么多人安慰我，可是我就要走了，我很不甘愿，我这样麻烦了。这本来你不安慰他，他还走了，走的是、啊、干脆啊，这世间苦了，现在他不走了。没想到你给你所谓的乐，其实就是我们的坏苦，就是另外一个苦，乃至他其他宗教看不到行苦更细微的那种身心躁动无常不安的那一份不稳定相，非你所能控制的那种无常躁动的不安相，你看不到那种五蕴的那种行苦。所以当你在对峙世间苦乃至在寻求乐的时候，其实不管你在世间如何对治苦寻求乐，都是在滋润辛苦，所以怎么修怎么修都没用。所以因此佛法才会告诉你说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入佛门并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迷信，它是学会了用什么态度正确的来观察人我世间，他学的是这个智慧。所以你入佛门不是就这样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完了我们有听课功德无量，有了一点点而已。为什么？你智慧没生，你的烦恼依旧。好，那你也可能不一定要学很多。好，就像说我们可能学的话呀，一学四谛论、大智论都是白卷的，乃至如果你高兴的话，大提佛沙论200卷再把它读下去，读完的话，烦恼你会不会处理烦恼？不会，零。就是说你药可以吃的好几万块的药，吃完没治病，零，对不对？好，你拉肚子吃的很多人参，其实只要摩德拉斯6块6厘就可以，那个才多少钱？你要人生吃那么多干什么？那根本就不对症，你就要抹掉它是6粒就可以了，你正入完一两颗就可以了。是，但你说上我所以说我在佛门是学功夫，它不是学一种单纯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皈依信仰，是学一种如何把事情透过恰当的角度分析解读，让他看到他更深真实的真相，其实他的用意在此，所以他是觉悟的，他不是一个纯粹信仰而已。所以你看他这里的谈就是说，你如何安立你自己，你现在样样都以我为出发点，那你问那先是谁，那我否问那你是谁啊？他讲我的话他看不清楚，所以那先比丘跟他讲车你知道了吧，讲我里面有很多内在的法他看不到，那讲物质车那个国王就比较能感觉出来，就用这种方式启发你。好，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你看在佛法里面它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我不是在讲其他课里面也谈到，我说他没有，你说有，好，我一教奉行，你说没有就算了，你讲的算，没有就没有。对不起，佛法不这么谈的，不是说谁权威啊，谁有 power 啊，就你听谁的，不是。我认为有，你认为没有，好吧，那我们就来讨论。你认为有在何处？啊，你不能只是图口舌之快在那里狡辩啊，那这样就像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些比丘也不会跟国王讨论，因为没意思了。我违背你的意，你就不高兴。但所以在讨论的人在提出他的意见也都是很真实的，你确实这么认为，而且有根有据。好，所以这个我们前面有讲那个向上雨向下雨，因为这个其实在南传的藏经他们也有收集这个弥南王所问经，但也没有讲到所谓向上雨向下雨，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在针对这部经，但流传久了又有些用词会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向上雨向下雨哦，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因为这个我昨天讲过它其实不容易去确定，但有一种向上雨向下雨，就是说我能给予肯定或是给予否定，或是我在面对的时候是态度上的一种谦卑尊重，或是在逻辑上的前后关系，当然这个只能用推测，因为它的语词我们找不到类似的。那向上雨向下雨也是向上的话，就是说我能以对你所建立的道理，我该确认该确认，该否定该否定，上跟下可以用这种确认跟否定，也可以这么谈。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在佛法里面它有很多讨论啊，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这是有音乐放哈，好像不是天乐，我没看到，是有的话是外头吧，那没关系，那我们不受影响。那在佛法里面，在逻辑讨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一个，它叫共许，所以他们彼此，当然这个都是推测了，就是说在佛法当中，他们会讨论到我们彼此站在哪个共许点。好，共许点，那我们彼此矛盾结语相矛盾在哪里，所以彼此在法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先找到彼此的共同基础，然后再来讨论我们不共同的地方，所以彼此要讨论的点啊，都是曾经可能有些东西都是必须要确认再确认，我们对这个看法是不是一样，好，一样，那不一样，你怎么个不一样？讨论完了，好，我们正式讨论不一样在哪里，你的根据在哪里，都是非常理性的，所以经过讨论他可以会把道理给呈现出来。好，那我们只是顺着昨天的我们再讲，因为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道理啊，这个道理虽然它只是一个故事，它只是一个彼此的对谈，那其实它彰显出一个修行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说当我们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东西，我确实认为它是这样，你不要感性上情感上的坚持，你要说出一个所以然。如果你能很理性的来讨论，那我就可以因你所执着的来引导你开启智慧，这样啊。如果只是情绪上的讨论啊，那个无法正确，像一般的无法很理性，或是他的思维很凌乱，这个你也没办法跟他讨论。你总不能跟旁边一只狗，那我们跟你讲论，我跟你论辩啊，论了老半天，他就等你丢骨头给他，以及他都不理你。你看啊，他听得很乖，你看他都坐着听我听，他哪听得懂？他够笨，你也很笨。所以基本上在讨论的时候，他也看人。所以有些地方，有些人说，你看他们。在很多讨论里面啊，有的人说，在尤其深中在讨论事情啊，他其实有一定的规则。 如果对方会造成他的，就造成他的恶口烦恼，会造业，他宁愿不讲。那一般会认为说，你不讲就是输了，他宁愿输，他不做无谓的辩论。好，他这个辩论必须本身是有意义的。那有些东西是谈到最后话题，你不能谈，你非可以谈论的人，这时候也不谈。这时候你还以为你赢了，不是，人家把你否定了，也就你连谈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不跟你谈。那你一群人在那里是自以为是的，其实在明眼人来看，其实你已经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在佛法里面讨论它是很清晰的。那因此我们在同样问问题也是如此。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问法也难免了、没有经过仔细思考，也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必须要厘清。你之所以疑惑的主矛盾点在哪里，你要先厘清。还有你会这么认为的根据在哪里，你厘清好了。我这就是说你前后都没准备就问一个东西，结果一问你说那不懂在哪里，你也搞不清楚啊。你会不会痛？不大清，连痛都不知道，因为是痛非痛。讲到这老半天，医生无法问诊，因为你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所以有些人啊，他因为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事先把问题弄清楚，弄清楚他自己所执的在哪里。好，就这个其实跟我们修行都有关。唯有你把你所执的看清楚的时候，这个地方打开会对你的智慧提升很大的。就是说你越把你的那个执着标得更清楚的时候，这个执着这个你认知的东西啊，一旦被转换的时候，你发觉它会连续打破你很多的观念。假如你这个观念，有的人哈、你不用客气啊，你认为你的观点是如此，没关系，你找尽所有理由来巩固你这个看法。但这个看法一旦被点破的时候，相对来讲等于是破你很多的观念。所以有的人他，因为你看他问一个问题，其实他有些人他的问题很简单，因为他知道所有问题核心就在此处。我们有时候问同一个问题，但我们这个问题没有经过思考，所以你体会人家跟你讲答案，你不会连通到别的地方。那有的人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后来他会诊到原来是同一个问题，他经过他思维把所有问题汇整成一个问题的时候，当这个问题一解决，所有汇集的问题个个都突破，懂吗？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像我们讲，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这不行啊。这样子问来问你，一加一等于多少？二，他就写答案二。那二加三呢？二加三五。到最后你依然不会的很快乐，被你问的都快疯了。什么老师都不懂呢？所以我其实从这里谈到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很理性很真实的态度。所以有些人修行啊，那一路上就你会觉得他很刚强难调，怎么讲他都不听。可是他不是，因为他是很理性的，你跟他怎么讲他就说不懂，讲了没有？不懂就是不懂，不接受就是不接受。他说：“我就是搞不懂。”好，这不是他在感性上的不懂，而是在道理上他就是不懂，无法会通。你不要以为这种人叫劣根性了，不是哦。这个人啊，让他懂的是真懂，你那种客气的懂是假懂。哎呀，人家讲你懂不懂？因为怕尾巴的一咚咚咚咚回去不懂，还是不懂。那这个没什么用啊、不懂就是不懂啊、难免有时候师长就你怎么那愚痴啊、他下次就不敢问你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如果你把这个当生死问题，你一定还会问。对，你把它当作赚大钱的问题，你一定会问。可是如果我们帮普等闲看他，你就不会再问。 所以那个我讲这里面又牵扯到求道心的问题，所以他会很真实的一直把它透到底，而且准备再准备，那种是一种那种希望豁然获得开启的那种心情，在把问题把它当作一个很慎重的问题，我要寻求的一个真实答案啊。所以当我们是由自己内心妄想产生的执着，这些执着其实也是自己颠倒，并没有实质的烦恼帮助你。所以既然是您透过那么多因缘困住你，你当然必须要透过一个很真实的方法来自我解放你那个执着。所以这个观察要不能说服你自己，根本不会开智慧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反而啊，我们一般入佛门都比较感性，偏偏真正解脱的是要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不一定完全感性了、啊。不一定完全感性，那因为有的人是从智慧生性，这时候他那看似感性，看似很信，但他的信是建立在智的基础上的，这个信是正信，就不是普通的信、这个后头还会再谈、好，那我们先谈那个，我们就往回到昨天我们所谈的、这个签这个财务大臣啊，就被国王喝止啊，你吝啬到啊，吝啬到连我的财你都守得那么紧啊，请个几个僧众来供养啊，你都跟我算那几个而已啊。这个钱便惭愧不敢赋予啊。詹弥利旺群啊，即往到那先说，便前作礼啊，便前作礼，这个是在下南的倒数二四六八。第八行啊，并且作礼白言，大王请那仙，那仙言，王当令我以几沙门居行啊，你就说那王容许我们几位去啊啊，这个要问好，不要杀了规定去啊，像我请你也没有请成那么多，你把我吃垮了。对，这个但有的人心量很大，没问题。那不过这是礼貌，他允许我们几位去啊？那个，詹弥利旺群啊，言自在，随你的啊。那先，就是自在。那先欲与几沙门俱行，那先便与野合罗啊，就是那个被那个打回来的哈、啊，就等八十沙弥俱行，一下八十位，这个那先比较也丝毫不客气哦，一群八十位就去了。这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到八十位？其实这个我其实思考到，要是我不敢，我很客气，我就大概一个两个啊，像我有时候就一个去啊，我怕说一个多一个人家就觉得烦了啊。当然有时候我像如果在日本啊我有跟我们日本老师问过，你们日本人啊经常就是一直啊很客气请人家去，可是实际上是不能去，他说是啊你不能随便去。因为有一个法师就这样，他那个他是在那边一个有名的名校，因为他一个教授就一直叫他们几位留学生到他家，啊，叫了好几次，他们后来本来不想去，是怕说叫太多次没去会得罪人，结果他们就两三位就去教授那边，那个教授说你们来干什么？他才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讲。后来我就问那个老师，就会不会这样？他说会，不过他讲说我不会，因为他留外国那留英，所以他说我不会，我请你来就请你来，但我们日本会这样，所以他请你来你不要真的去。所以有的人很乐意，我也不知道试几次、如果看人家脸已经翻脸的时候就知道量太多了。不好，这个我现在好，我们现在来讲，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纯我们个人我们会很客气，但那先怎么不客气呢？佛也不客气呢，佛不但不客气，还告诉他供养佛得福无量。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客气？你以为这叫美德吗？也叫美德。以我们现在这种根性这种料是美德。那其实也是对自己没信心，对法没信心。但有些人他有信心，哎，对法对自己都有信心，那叫狂妄。他以为自己供养你很大福报，未必啊。但真正的修道人他有信心。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当然这个那些比丘的内心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后来看到，就像火一般，我很清楚，我不贪染你的供养，我去那边你会得福。我带那么多人去让你供养，是以你能供养的量，让你得最大福不福，最大量的福。假如你能供养五个，我带五个，我不给你多带六个，我也不给你带四个，因为明明你供养五个，福报会大过供养四个，对不对？这里面不是私心，也不是自己贪着，也不是说反正假面钱也就能买，吃免钱的在一起去啊，不是这样。其实我后来看到，我们的客气其实也是对自己的道业的还没有基础信心。我们对于法，对很多地方，我们觉得很多地方我们还不敢确定，我们对对方的供养性各方面都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必须要客气，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而让供养者生恼，对不对？但对于一个了然于心的，而且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的，对很多内外都很亲近智慧的人，他当然是以最大量让他得福。其实我这里看到，我因为我们看有八十位，十位到八十位，八倍呢，对吧？都二十位还差不多，三十位、四十位、五十位，这要是那个签那个财务大臣，他说，哎呦，加八倍，他可能这下一次吃掉多少？还有那是国王的，不是他的。可是我从这个地方看，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非常保守啊，保守到最主要是我们对于一个在这个事情的因缘上，我们看到彼此自利利他的这种因缘我们没把握，是不是？那有把握的人他知道说，我去那边你看人你会得福，我去那边我也了无挂碍，我知道接受供养是让你得福。所以就像他走到那种街道小巷里面见到的人都得福，类似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必须要对修行极为笃定。那有的人到最后说，哎，你供养我也有福，最好你真的有这种把握，或者的话供养你的贪怎么会有福呢？你看那个阿罗汉是硬供，是不是？他不贪，所以他硬供，哎，他硬供，他已经没烦恼，所以他因果，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哈。三米利望群悉啊悉俱行啊，但欲入尘啊，这个但就是但且的但哈。哎，这个在看注解的底下，它有一个横条的，有看到哈。三米利望群道中并问那仙。这个也懂得问啊，问那仙，昨日对王言吾有何用为那仙，就是说昨天我听你跟国王在谈啊，那仙到底，我听到旁边我都搞不清楚，那仙是谁啊？明明我现在骑马跟你在旁边啊，我不是，就是你可能他是用车载过来啊，不管怎么样，他说昨天我听你跟国王讲，那仙也不是头也不是手也不是说，谈到最后你这样讲我也都承认，头不能代表你啊，讲到最后我都接受你的道理，可是啊明明你在啊，这就是我们上中论不是这样吗？听到最后都非常有道理，我也没办法辩驳你，可是明明啊，我们也讲说无来去，对啊，没有来去啊，讲来讲去讲到最后都不可得， 可是明明你有来去啊，我也来去啊，就是搞不清楚，你讲到跟我空，我空不了啊。这就是没有如实观察。所以说从自见上先松脱你的执着，然后再让你实际的观察，这时候才能放下来啊。那道理你好像懂了，可是实质上你的那一份执着却还没放下。所以从圣解开始啊，这个当然还没圣解，到圣解以后起如实的观察，这时候这个执着才真正放下啊。他就讲说，昨日对王言，吾有何用为那仙？就是到底那仙是靠什么成就？那仙是依什么才叫那仙啊？那仙问张弥利望群啊，亲意何所为那仙者？那你认为我那仙应该是什么叫那仙？啊，你认为那仙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实质。其实他这里没有谈到所谓中论空观的道理，但那内容都一样。如果你懂得那个道理，其实原则法则一样啊。张明利望群言，我以喘息啊，出入命气为那仙，那个会呼吸的，那个叫那仙。好、哦，那个活跳跳的那一个，哎，啊，因为他要是用什么方法来说，你那个那仙啊，到底我怎么样来确定有一个那仙的体啊？你怎么来认定我一个那仙？就像我来，你来认定我是来哪里？当然你会用五蕴。好、啊，他说，我看你那个会呼吸的，会呼吸的，那个会喘息呼吸的，那叫那仙。那仙，你看啊，你怎么立我就怎么破。那个，随你哪里执，他就从哪里生法，而且很容易。取相似譬喻，马上就让你在这一点上，这一点你不容易懂。就像我们讲说，讲空你不容易懂，讲意解空你就容易懂。什么？如梦幻泡影，你懂了吧？啊，如露亦如电，可以吧？这个你很容易懂，但我空很难懂，所以我就拿你能懂的来譬喻，你就容易懂。好。他就那些问张明利望群啊，言人气一出不复还啊，不复还入其人临复生佛。好，你既然讲用呼吸来认定我，那我就讲说，那呼吸不见了，是不是就没了？张明利望群言啊，气出不还，定为师也。啊，他就以气啊，有气没气，这个很有意思哦。有气没气啊，有气对不对？只要出没在入就是死啊，所以决定在气的有。好，那仙言如人吹掐气一出不复还入，如人持断金笛吹火气一出时临得复还入佛。就是说那我们在吹家的时候，吹那个乐器的时候，气吹的时候，那个气有没有再跑回来？没有嘛。好，那个我们吹那个火气的时候，吹气吹出去，有没有那个气，同样的气再跑回来？没有。好，张明利望群言不复还入。好，那如人啊，如人以脚吹地气啊，一出时临复还入佛，也没有啊。因为我们在吹的时候是鼻子，就是我们吹这个气是出来，入是另外一个入了，但在眼前呢、啊，它不是我吹这个气，在这个气从这里又灌回来啊。张明利望群言不复还入，那仙言。同气出不复还入，人何以故犹不死？好，你就认为说他前面那个气没入，当然你可以讲说那个是这个气，那个是那个气的啊，因为我们还有鼻子，还有吸气进去嘛，还有呼吸的，啊，还有呼吸。但他这里举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以气进出为主的话，但我们现在在。吹这个东西，吹这个种种东西是气出去啊，没有再还入。那这个气情况一样，就是同气出 而不复还路，人何故犹不死？那个张弥利忘情言啊，喘息之间啊，我不能知啊，这个中间为我不能知，我不知道，哎，这个为什么这样？您为我朝解说之啊。那先言，喘息之气皆身中事，皆身中事。如人心有所念者，舌为之言，是为舌事；亦有所疑呀、啊，心念之，是为心事。各有所主，分别是之，皆空无有那先也。也就是说，你如果执着一个那先，是那个会呼吸的啊，会呼吸进出的那一个，那只要气出不入，那先就没了。所以那先是靠那个进出气来确定的。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用其他角世间法啊，世间法这个事情本身也有进出进出，但为什么我现在是吹气，我们之前是没有吹气，纯粹就是呼吸，现在是有吹气，但这个吹气的事情，你有看到出没在录啊，一直吹嘛，一直吹嘛，对不对？那一直吹一直吹，在这个事情上它也是因为它是多了一个器具，多了一个器具，一个是之前没有器具，像我多了一个器具，但我也是气出，那这时候为什么我不会死？当然以我们来讲，是因为你鼻子还在录嘛，是不是？好，那我可是我现在重点是要跟你讲说，如果纯粹只单纯用气出不入，那就死。那为什么他这个人现在一个死一个不死？好，他在讲说，是不是以气出入为一个人的生命主体？那如果一个生命主体，照理讲，只要同样气出不入，应该同样都没活命的，对？如果生命的主体是以气出入来讲的话，那刚才你讲说那仙呐、啊，那仙只要气出不入，那仙就死。但为什么如果那仙来吹起他的气，气出不入的时候，这个工具啊，我加了一个工具出而不入，照理讲这个气出入嘛，那这个我就不是也要死的，那为什么我还活呢？啊、哦，他这个其实是要让你知道，就是说，并不是为这个气出入为生死的关键，它只是一个机能，它只是一个，你看，当我们在某个意义上呢，它是显现的叫做设法啊、哦，你看，那如人心有念者，舌为之言，是为舌事，那意有所疑心，念之为心事，各有所主。这时候一抹着一念叫做色，有时候叫做心啊、哦。其实注意看里面这当中有没有一个主体的那先在里头？他讲说分别是之皆空无所有，一个叫做固定的叫那先，没有一个那先。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身体，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拉回到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在做很多动作都会给它固定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的眼睛啊，我们现在在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嘛啊，但你看啊，我们都是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来肯定我，对不对？无眼是乃是无意世界，对不对？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是用眼视来肯定，有眼视故有我，乃是我们讲说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是我，就是我执着有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所以你在肯定我的时候是靠什么来肯定？靠色受想行识，对不对？靠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是我们现在当你在某种因缘和合的时候，这叫眼视，这叫色尘啊，这叫眼根。可是我们在细看的时候，有没有眼？什么叫真实眼的自信？有没有？没有。一个方便，一个叫做眼视，有没有？我们都把眼球一直分，有没有一个眼球？没有。啊，就像我常举例，在梦中里面， 我们梦中里面看东西是不是用眼睛？是不是？啊，梦中里面有墙，对不对？我们看墙。我们梦中的眼跟看梦中的墙，生梦中的眼识，其实真正起的是什么？有没有真的梦中的眼跟眼球？没有。有没有墙让你看？这个墙也是你自己生的。离开眼球之外，有没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没有。但在我们内心起颠倒的时候，我们在梦中是不是接着有一个客观的对象，然后有一个客观的眼球在看客观的这个墙，然后生出一个眼的分别。可是只要细看里面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真实法在里头？没有。但你看到眼睛如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都找不到一个主。但我们就在这个找不到主的时候，我们去确定它有。你看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里面就我们要细加分别的。我在讲说，我们之前在讲阿含里面谈到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我在感受，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分两个法？感受是感受，我，所以我在感受，你让我好受，你让我不好受，所以好像有一个我在接受一个受，对不对？接受一个感受，那我现在不好受，啊，我是我主体，受是我的我所，我拥有的，所以变成有一个主客的感觉。其实，在佛法里面，离开受有没有我？没有。我之外有没有受？没有。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执着里面生两头，生两头就是说我利用它来肯定我，我利用这个我来肯定它，就是我利用我来产生执着，我的眼根去看东西，然后当我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我再度回来肯定我，谁在看？我啊，啊，我在看。你在看，好，哦，但是谁在看东西？我的眼睛，我看到我所看的东西，所以这个看肯定我，那由我肯定这个看，好，哦，其实到最后分开来，两个都是七孔的，我不可得，我若不可得，我不会执着我在看，好，哦，若法不可得。他也不会滋润说有一个看的我，也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就是变成两头，就是互相欺骗了，啊。好，哦，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这个怕鬼，他也怕鬼，两个碰在一块不怕鬼，一拆开各个怕鬼。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不怕鬼是假的，只是因缘和合的时候，那个不怕鬼的东西不是存在，一拆开因缘又现出来。所以本来我不存在，但因为这个肯定这个肯定啊，结果他肯定来肯定去，结果你肯定我啊，你肯定我，所以我就肯定我自己。那我又如何肯定你的肯定？是因为我肯定你，你们听懂？我这个人为什么被肯定？因为你肯定我。那为什么我在乎你肯定？因为我肯定你的肯定，听懂吗？我肯定你的肯定，这时候讲到最后众生很愚痴的，我肯定你的肯定，明明他你对他的肯定是来自你的肯定，结果又你利用他的肯定而得肯定，而你得到自己的肯定以后去肯定别人，要由别人来肯定，啊，这你看这两他的存在是由我来肯定，我的存在由来肯定，两个一拆开来，两个都不相肯定的时候，人格两个都很虚弱，对啊，放开一块，所以一群众就是这样，一群人哇很威猛，一拆开没有一个啊，一拆开来每个都是很虚弱的，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看到什么道理，就是说你认为每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各有其主，对不对啊？各有所主，但来注意看的话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假象执着有一个我，所以我们现在来观察什么？我们对色受想行识不要染着缠绵，这个我就会越来越弱。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哎呦，我的群众好多人，我这个群众底下有几百万人，结果原来说是啊，哎，心存意念，不同的念头都另有存心，不能真心，所以你在一百万人在一块打不了敌人，为什么？每个都是假的，空虚的，都是空虚的。所以当我们化解，就是说当我看到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每一个看似都在滋润我，可是都是欺狂欺狂欺狂，都看不到真相，都是自己内心妄想啊。每一个丢给我的资讯都不可靠不可靠的时候，你会不会从眼耳鼻舌身意所丢过来的资讯来确认自己？你周边有十个人，本来你想说我靠这个十个人都没问题啊，假如我这个公司背后有十个股东，这个强力的股东啊，那所以我这个公司不会倒。结果哪天我去发现每个股东都各搞各的，都心存私心啊，所以我发觉原来我十个股东里面没有一个可靠的，所以我这时候再警觉，我这个公司说倒就倒，说解散就解散，为什么？这个十个股东没有一个真实发心的，是不是这样？我发觉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个五蕴都是虚假的，那个我在哪里？我不可得，就是从这里。好，你看他在讲说，分别观之皆空无所有，沾离欲妄情，心即开解，便受五戒为优婆塞。你们有没有开解？没有。差在哪里？不是你们差，因为我不是那间比丘。来，我们下课一下。